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的正道的分享，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在腓立比书，是保罗，使徒保罗自己的见证。保罗是一位传福音的使徒，他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不过在这样的经文当中，你发现他又自己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也称之为叫做传神的道，或者更直接一点叫做传基督，对吧？传扬基督就是传福音，也就是传神的道，这都是同义词，对他而言这三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十架君王》，我记得还专门跟大家分享过，是吧？里边有很多的洞见，他告诉我们啊，这也是一个解经方面的，算是一个应该知道的知识，就是福音这个字，它的希腊的原文直译过来哈，确实直译过来是好消息，有个好消息报给你们，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其实在罗马帝国的那个背景和这个语境当中，这一个字是特指君王登基这样的性质的好消息，而不是说咱们满大街电线杆子上贴着什么糖尿病患者的福音啦，这种是吧？那是个好消息，但是它并不是这个意思。它特指的就是像吴大维啊，像韦斯巴乡啊，这种皇帝登基了，然后这个使臣拿着一些诏书或者令牌传到整个的罗马帝国的各地，沿着那宽阔的罗马大道驿站，对吧？说有好消息报给你们，我们的大君王吴大维登基了，我们的大君王这个戴克里先登基了，我们的大君王，就这个意思，对吧？他是传报君王登基这个性质的好消息，本来只能特指君王的登基，但是使徒啊，圣灵借着使徒偏偏就要用福音这个字，好消息这个字来代表我们基督教的那个核心的信息是什么。你可以想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所以说福音这个好消息，它其实深刻的含义就是说，它最核心的信息是耶稣是王啊，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咱们说的那种电线杆子上的福音是吧，那个呢只是取了好消息这个字的表面意思，字面意思。不过呢，当我们一说谁是王，哪怕我们就紧跟着说，他不是说那种王，是十架君王，死在十架上的君王。我们这么说却仍然其实有时候让我们东方文化沉浸过久的人难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的王，十架君王？我们头脑中的王都是叫做作威作福，权势滔天，杀伐决断，正有几出，是吧？你头脑中的王都是对于东方暴君这种印象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王的印象。可是真正的王是怎样的呢？我们说圣经里说的那种王，或者说真正符合基督教价值观的那种王，你可以在很多好像西方的传说，西方的历史当中看到一点点的影子。那些个王以及他们手下的贵族，还有他们手下的骑士，这些人共同秉承着一种价值观。真正的王、王者，真正的贵族和真正的骑士，最最首要的品质究竟是什么？对吧？原先我记得跟大家探讨说，骑士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骑一匹白马吗？那也可能是唐僧嘛，对吧？骑士最重要的是很能打吗？唐吉诃德不是很能打，对吗？所以他最重要的，或者说他是一种勇敢吗？你觉得每一个骑士冲锋陷阵的时候都是属于特别开心，有可逮到机会今天让我杀人了，是这样吗？并不是，他可能跟你一样胆怯，只不过我作为这一方的领主，现在大军压境，我现在就必须装备起我的盔甲长矛来替我的百姓要出战，对吧？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王和贵族和骑士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叫做担当。 当有外敌入侵，你去打，或者就是去死，这就是他们的使命，这才叫做王者荣耀，贵族精神，骑士风流。所以在整个的一战二战，英国人他们的一顿公学毕业的那些毕业生，你知道这大概都叫贵族子弟，对吧？他们的伤亡率是远远远远超过平民老百姓的。每年到了这个一战纪念日，英国人都会在这儿别一朵罂粟花。什么叫罂粟花？中国话叫虞美人，就是在那个一战的弗兰德斯战场上，无数的这个英国的贵族和他们的子弟的鲜血染红了那片原野，开出了这个漫山遍野的罂粟花来，这样子。所以呢，这是关于王，基督是王，究竟想告诉你什么？他在担当。另外，我们对于基督这个字的翻译，我们知道叫做救世主，是不是？它是对于弥赛亚这个希伯来字的翻译，而弥赛亚的原文其实又是叫做受膏者，对吧？受膏者就常常特指的是君王，是由这个含义才延伸到有时候也指先知、祭司这样。但是这个没有冲突啊，基督是救世主，同样他是君王，这并没有冲突。因为他拯救的方式，什么叫做救世主？他拯救的方式就是叫做承担，就是叫做担当，就是叫做代替，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主耶稣，他的救赎。因此，我们说这种代替、这种遮盖、这种赎买，这些词加起来构成了何谓基督教的救赎，何谓基督的拯救之功。这也就是保罗在传基督，或者叫传福音，或者传神的道，他这样做的时候的隐含前提。他究竟想告诉别人什么？是这些，这才是核心啊。所以保罗所传讲的这一位基督呢，他在承担，他在代替，他在遮盖，他在赎买，他在代替百姓受罚，遮盖着选民能够免灾，他赎买了信徒欠的债，担当了他们的罪。因此我们才说十字架是他荣耀的彰显，复活是他荣耀的顶峰，将来他的再来是他荣耀的完全的彰显。因此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在效法基督，他深入敌后，他把这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这天国的君王已经借着十字架登基了，他把这个好消息来传遍了大监狱和小监狱里所有的邻居听。在整个的异教罗马帝国的那个邪恶统治之下，整个外边可以说是个大监狱，而把保罗关起来的那不过是个小监狱，那没有区别的其实啊。所以呢，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所说，保罗将自己的捆锁看成是对于别人祝福的一种管道，也是他自己蒙福的一个印记。保罗被关起来，他就是吸引了火力，好让其他外边大监狱里的人可以继续的去传基督。即便其中一些人传福音的动机好像是为了一边传一边攻击保罗，对吧？就如同这经文中所说，保罗的这个做法也遮盖了很多人，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传扬基督。虽然很多人的动机是希望好像让保罗要多坐几年牢，这都是这个书信里边明明的圣灵借着使徒自己说的，对吧？不过更多人啊，更多人还是因着保罗的受捆锁，因着他的担当，开始放胆无惧传神的道，就是这里十四节所说的，对吧？笃信不疑，放胆无惧，无所惧怕，来传神的道。你说怎么会有人嫉妒纷争呢？这个事儿很常见的嘛，对吧？ 明明原来都是我们犹太派系出身的使徒，或者是这些个门徒，在主的事工上是第一线的，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保罗呀？这个晚辈，你比我信主都晚30年，结果现在人人都知道有个保罗，都不知道我是谁了，对吧？产生一种极度纷争。所以呢，他传福音的时候，总不忘要贬一贬保罗，踩一踩保罗，对吧？这个意思。同样都姓王，原先一说王牧，那指的是我，怎么现在成了指的是你了呢？是吧？但总之，大多数人，更多的人，还是因着这样的受捆锁和逼迫，开始放胆无惧传神的道，所以保罗他就欢喜了，比外边更加的欢喜。我想保罗的那个心情似乎就是我有基督，忍耐我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通常在面对这种局面，自己坐牢，外边还有人在不断的攻击你，这是相当让人沮丧要崩溃的，甚至于，对吧？但是保罗却可以真实的流露出这种淡定而喜乐的情绪，这就是圣灵的大能。他没崩溃，他反倒是加倍的喜乐和淡定。所以我们说，你知道什么叫使徒统绪，你不见得有使徒的情绪，是吧？你会背使徒信经，你不见得能背使徒们背的十字架。不过保罗却说过一句话，他说愿你们都效法我，对吗？如同我效法基督那样。效法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效法那王者的担当，救主的受难。你就是要传这样的福音的，一个沉重的，但是却背负得起的福音，而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却让你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那种假福音。我记得很早以前我说过，传的是十字架的福音，不是十字绣的福音，对吧？这样的意思。当然我们必须要说哈，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保罗，都要去像保罗一样做监狱事工，是不是？这个我们得承认。但是我们本来也该像保罗所说的这样，这14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若我们真是他的弟兄，我们就应该更加的笃信不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就像咱们小丁弟兄说的这句话特别好，他说检验一个教会是不是受了逼迫的最好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这逼迫之后，你的教会，你的弟兄姊妹更加的热心传福音，放胆无惧，感谢主，这就是为主受的逼迫，是因他的名受的羞辱。但如果反过来，逼迫以来各种极度纷争，各种软弱，各种攻击陷害，然后呼啦一下做猢狲散，做鸟兽散，这教会不见了，那请你不要亵渎逼迫这个字，你实际遭受的这件事叫做上帝管教你，借着外邦人的手管教你，把你这个假教会打散了，这是很有洞见的。若真是保罗的弟兄，他一定会放胆无惧，更加的愿意去传神的道，而不是相反，对吗？所以这才是给所有的弟兄姊妹的普遍使命，给这个有形监狱之外的我们的普遍使命。这个普遍的使命保罗他也有，然而保罗更加有一种特殊的使命。什么样的人能够去做这特殊的使命，执行特殊的使命呢？就是因为他有着特殊的呼召的人，特殊的呼召的人。圣经中有很多人都有很特殊的呼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约瑟就有，对吧？做异梦，还有一个修城墙的那一位，谁呢？尼西米，他也是有特殊的呼召的人。 建通弟兄讲过这个尼希米记，对吧？在这个第六章五到十一节当中，你简单的看一下这句，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见我，第五次你要注意啊，骚扰可不是一次两次三次的啊，拿着一个未封的信，公开信，要让你看见，对吧？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士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恶毒不恶毒？可怕不可怕？换言之，就是这个参巴拉在说，你要不跟我一伙，我就告你煽颠，是这样不？都不是煽颠，而是你造反了，你敢说你自己是王，对吗？不过尼希米回答说，你做的这事儿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们的手。仇敌无非是为了杀害毁坏嘛，对吧？破坏你的事工，破坏神的使命。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闭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当我跟你讲说特殊呼召的意思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经文。刚才这个参巴拉这一伙，什么基善这群人，非常恶毒，非常歹毒了，这是要来借着这个统治者的势力，要来消灭异己，对吧？给你安上一个可能安上的最大的罪名。于是有一个人叫示玛雅，很紧张，对不对？想要跑路，并且跟这个尼希米说，咱俩就是见面，咱也别用这个明晃晃的方式了，咱千万别微信发呀，是吧？咱用一个隐秘的方式，咱也别在这个家里见面了，咱跑圣殿里，圣殿里他们不敢进去，对吧？躲到圣殿里能够加一层防线。可是尼希米说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不过大家想一想，你说在尼希米心里，所谓像他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什么叫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读过尼希米记，你就应该知道，他知道自己的特殊呼召和特殊使命，那是什么？就是重建圣城，对吗？对他而言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晰，对吧？所以这个尼希米呢，他和他手下的人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刀枪，是不是？他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并且在这个工没有完成之前，他不会怎么样的，对吧？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因此，即便他已经被重重围困，而且被多次的恶意指控，刚才说第五次嘛，是吧？他也不逃。其实并不是说尼希米天生大无畏，实际上他胆子不大。你在尼希米记第一章你就看到了，他因为知道犹大的事情心里忧闷，结果王看见他这个脸色不好，说你愁啥，是吧？他就心中惧怕，圣经就这么写的，对吧？王就问了一句话，他心中很害怕的。他不是个天生多么勇敢的人，但是他是因为神的缘故，他放胆无惧。这两年还真有一首流行歌曲就叫这名，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你都听过，而且里边有那么几句，我觉得好像尼希米啊，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哎，我觉得多好，而且尼希米不是想过奋不顾身，他是真的奋不顾身，对吧？于是为了他的神，他无所惧怕，不再懦弱，不再保留，意思就是他不逃。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我不逃，就这个原因，他知道自己是谁，要干什么。然而我必须还是要说哈，逃也不一定是错的。主耶稣是不是说过，这城逼迫你们，你就逃到那城，对不对？日本鬼子在东北逼迫你，你就逃到西南，什么鬼子逼迫你，你就从西南逃到东北，是吧？就这样的意思吗？ 只要你不论逃到哪个城，都继续的笃信不疑，放胆无惧，传扬神的道，这就好了，是吧？那为什么保罗不逃呢？那跟尼西米不逃的缘故一样的，是不是？你觉得保罗有没有机会逃？有的是，对吗？有的是机会逃，甚至他自己一开始还想往那个亚洲去呢，是吗？后来是马其顿呼声把他招回来了。但是他跟马尼西米一样的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所以他不但不逃，还逆水行舟，逆流而上，直接深入了罗马帝国的心脏，从那儿来开启了他这个搅动天下的事工。这就是他的使命。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当时讲了一篇道叫《王的十字架》，就是纪念着去年发生的那件事情。里边我记得我还写了这么几句，我说那一位正在效法这位王的那位王，是吧？他也是知道自己的使命的。这种玉碎者，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他是沿着一条红色殉道的路径而去的，为了唤醒别的人。我说的这个王你们都知道是谁，他最早呢是用他的这个很华丽的文字让我觉得很惊艳，但那个时候也仅仅是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可是他第一次真的震动到我的时候，是在他声援黑龙江一位很卑微的弟兄被警察打死的那一位。那么一个微博下边，他在声援这一位弟兄的时候，有一位革命小将给他留言说，你这么 SB， 你的上帝知道吗？哎，这个王牧呢就回应说，我的信仰就是承认前半句，相信后半句。你明白他的意思吗？我承认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垃圾，但是我相信我的神知道，他会救我。所以这句话震动到我了。不过呢，就在这几天，就在这一周，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在反复思想，像他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突然我若有所悟，我发现这 SB 的意思是散兵。其实还不是我说的，是他自个儿说的。就在去年那个论坛上，他站在讲台上说，他说我和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成为散兵，空降敌后被重重包围，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火力。这就是他的原话，换言之就是去送死。所以呢，就是在这几天我明白了，我比从前更明白了，他是在效法使徒，效法基督，效法他们的担当，就是那遮盖，那代替和那受难。所以我说他原来是一名散兵，隶属于129空降师。所以他就跟尼西米和保罗一样，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他有没有机会逃啊？机会一样很多的，有关方面巴不得把他礼送出境的，就像他有好几位同样才华横溢的四川老乡一样，对吧？甚至于他要想被招安的更简单了，那海里的人都曾经请他去开会，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效法基督。你仔细衡量一下，你发现一个巧合，给他定的罪和给耶稣定的罪差不多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悬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对吗？这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当时的山巅罪嘛，对吧？他自立为犹太人的王了嘛。所以耶稣受刑的时候呢，最后所有的财产只剩一件外衣和一件里衣，按着灵义来说就价值人民币5万， 所以这个人就选择了留下，因为他已经有基督了，我有基督，人奈我何。如果他没有基督，我看不出他为什么不逃，但是他有，所以他按着计划打开舱门跳下去了，完成他作为伞兵的使命。有一些人，或者说不是一些，可能很多很多人都在嘲笑他，说他这叫做落地成盒，下去就让人抓了，都没来得及说什么，对吧？不过我想说，这些个讥笑嘲讽者是不是有足够的悟性可以明白，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是一次落地成盒，落到一个马槽里，孤苦无助，直到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简直惨透了，彻底的失败。所以我说，这一位129空降师的首席伞兵，现在终于是加上了跟保罗一样的捆锁，这个也正是他要效法的，甚至可以说一直是他渴慕的。也许也有一些真正爱主也爱他的弟兄姊妹还有一点疑惑，说他这个捆锁为什么加上的那个直接的原因。这个疑惑就如同你看到圣经里边，你想想施洗约翰是为什么被抓的，对吗？他是不是说希律王你娶你的弟媳妇儿这个不对，还嫂子来的忘记了，是吧？你干嘛你施洗约翰非要斥责希律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一家子从来都是暴虐成性，没有容人之量的吗？你想想老希律干过什么，对不对？所以这大希律小希律，这希律一家不是都是这个作风吗？你施洗约翰招惹他干什么呢？很多人对于他有这个类似的疑惑，是不是？但是这个就又要回到说像我这样的人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的，或者像我这样的人究竟意味着怎样的特殊的呼召。他知道他自己是谁的，他也知道伞兵是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哈，我们大多数人写不出来说论政教关系这样的巨著，是不是？这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你没有这个装备。因此如果是我们在这儿斥责谁骂谁，尤其骂希律，那就比较像更多的时候就是泄愤和挑衅。但是他本来是一位学者和律师出身的牧者，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做什么，他知道自己一切的装备和呼召都是为着什么。或者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说，即便弟兄姊妹你没有研究过任何的政治学和教会历史，我也想问你，你是不是能够明白下面这个三段论的绝对的成立？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希律也是个人，所以希律也是个罪人。你是不明白说这个逻辑一定对吗？一定成立吗？你明白的，这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对不对？所以你不是说理性上不明白的问题。因此这个伞兵牧师他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或许就是他实在是像那个勇敢而天真的孩子，就在那个皇帝穿着新衣裸奔的时候说，你没穿衣服，你不是神，你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没有人敢说的话他说了，就是如此而已。皇帝的新衣你应该知道，不过他是单纯像孩子，可不是心智像孩子，他的智慧连他的敌人都承认的，所以他当然知道自己干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喜欢看电影，写很多影评，我个人觉得他很多影评比那个电影本身更好看，是吧？所以我有个小小的遗憾，去年到今年上映了两部《星球大战》最后的正传， 他如果还能够写影评的话，肯定会有很精彩的评论。如果他看了，我想他就能跟我一样看得出里边那一位天行者老卢克了。他拔剑出来可不是为了打胜，你看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他是为了给这个银河联军争取撤退的时间。这就叫做担当和遮盖。他也喜欢文学啊，仍然我个人觉得他是以白话文来写诗的这里边最好的一位诗人，没有之一啊。所以他就是在129空降师行动的前一天，他写了这么几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朋友圈最近突然解封了，谁都可以看。他说：主人啊，祈祷之前请赐我一颗骑士的心，像海浪一样无穷的奇迹，像芥菜种不起眼的活着，仿佛已死又以必死的心智做我抵抗世界的兵器。这就是他的祈祷，这就是我说他知道自己是谁，他也知道伞兵的任务和使命。就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真正的伞兵的祷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位牺牲了的法国自由陆军的中尉，他叫齐恩霍尔德，他也是一名伞兵。他是1942年牺牲的，战友们在他的遗物当中找到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面写着他在1938年在突尼斯服役的时候写的一篇祷告词，就叫做伞兵的祷告。原文是法文，我在网上找到的有法文版、英文版，我试着把它翻译成中文给大家读一下。伞兵的祷告。哦主，我的上帝啊，求你将那被你保留无人祈求的东西给我。我不求灵魂或身体的安宁，我不求财富、成功或健康。太多人向你求这些，我的上帝。主啊，给我你保留的那被别人拒绝的东西。我要危险和煎熬，我要战斗和痛苦。给我这些吧，我的上帝，全都给我，现在就给我，因为这些将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因为我并不总是有勇气向您这样求。主啊，求你给我你所保留的，给我这些别人不想要的东西，但是也给我勇气、力量和信念。阿们。现在呢，我相信伞兵和他的空降师已经完成了属于他们的那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和荣耀的使命。因此我愿意我们这些外边的人，我们众人也能够效法这种伞兵的使命和伞兵的祷告，求那别人拒绝祈求的东西。也愿他的被求能够激励我们，就像说保罗的被求激励了那个时候的圣徒，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传神的道。或许你不敢跳伞，你很想逃走，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主所重用的伞兵和使者，他当然不会恐高的，他也不怕被围的，他当然会心里有谱，脚下有根的。但如果你不是如此，你就是恐高，你就是想跑，这不是罪，因为这个只不过是在表明你没有那样的呼召。只不过即便做不成伞兵，我也要劝大家，我也劝所有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要做散兵游勇，你做不成散兵也别做散兵游勇。面对着四面受敌的困境，即便你无心或者说无力去硬刚，你仍然可以选择，就像我们的选择一样，你可以磨，你可以拖，你可以挺着，这叫做磨拖挺。所以跳伞如果不是你的使命，我也愿我们的众多弟兄姊妹可以一起驾着摩托艇继续来笃信不疑，放胆传道，无所惧怕。我在网上找了个摩托艇的图片，但是我怎么看都像方舟呢。没问题，方舟要是在今天出现，我相信就是个摩托艇的样子，对吧？我们可以在这其中大家真的彼此相连，彼此相爱，来做那不一样的，但是目标却一样的使命。我们在这样的操练当中，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抗压，越来越坚韧。我们可以被打倒，但是不会被打垮，可以被磨损，但是不会被击溃。至于那一些存着嫉妒纷争、抱团结党，甚至于要加增主仆捆锁的动机在传福音的人，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愿他们有一天能够明白谁是那被福音设立的人，谁又是真正的仇敌。至于说参巴拉这群人，或者铜匠亚历山大这群人，我也劝他们好自为之。希望有一天我们那大有怜悯的主也能把他们从撒旦的手里救出来。最后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主爱在中国。也愿他写的这首赞美诗，他所倚靠的这位基督，我们的基督，同样激励我们可以笃信不疑，放胆传道，无所惧怕。让我们来唱主爱在中国。
基督来临，宝血永流，救赎恩情，福音醒来，枯木逢春，舍己舍身舍家事，小主甘愿牺牲。神州荒凉，险而与无兵，百年恩典还传四经，先知眼泪化成钟叫声，鞭我杀我无怨尤，小主悲悯，主爱在中国点燃永恒的盼望，主爱在中国兴起梦恩忠贞的心，受亲爱的圣徒在全地作证，主爱永不息，荒野田间听释迦声音，城中街头敬拜神明，忍耐谦卑守候 住生命，手取手入手失眠，小主神父复命，福音唱世代新歌，向罪而死，向主而活，传扬基督，圣灵引导，不离不弃不渝，小主忠诚见证，主爱在中国。的圣徒在全地作证，主爱永不息。
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厚赐万物给众百姓的神，你也呼召我们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你，来跟随你，来效法你，来荣耀你。主，我们感谢你在近日加在你仆人身上那捆锁，我们也感谢那就如同感谢那从古到今那有千千万万的圣徒为你的名来受辱，为你的名来受冤。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无论是在小监狱里边还是在大监狱当中，我们都不忘记那福音的使命，不忘记那天国的福音，不忘记那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就是那十架君王的圣名。我们将这基督的名传开，我们将这使人得救的福音传开，我们将这天国和那上帝的荣耀传开。主啊，求你与我们个人同在，使我们个人在我们所被你命定的路径上不断地靠你前行。我们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